Camera speed.
Sound production, take one.
喂，营养可以不正经合理，欢迎收听史上最强 DNA， 我是 Adeline。 今天没有 Daryl， 因为又来到了祝你幸福的环节。每次聊这个的时候呢， Adeline 就不能约自己的哥哥，因为我会觉得这有点变态啊、我不想在哥哥面前讲说我干过什么事情。但是今天这个来宾呢就没有问题了，欢迎我们家老妖 Jenna。
嗨，大家好，我是 Jenna。 知道为什么可以跟妹妹聊这件事吗？因为是妹妹带她进入这个新大陆。
靠腰哦。不是，我跟你讲，本来我是要约南边一朵云聊聊的，因为我跟她就是无话不谈，就可以聊这些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 Adeline 就是智障，因为我的电脑储存空间不够。有一次跟 Daryl 聊完天之后，我要储存，我想说，怎么会存不进去？那我把桌面东西删一删好了，就把我跟哇南边一朵云的两集都删掉了，什么都没有了。
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以我的个人实战经验，还有我带领你进来的这个故事呢，我相信今天这一集也会很精彩的。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呢，有时候我跟你讲，如果大家真的是敲碗比较多的话，我可以把有一次 Jenna 来到我的租屋处，跟我讲他怎么样表演。
哎、不行，这个不行。
我跟你讲，他讲了足足快五分钟，有关于他怎么样收服男性的一个这个 table，
这个 skill 我把它命名为偷桃。
闭嘴啊，闭嘴！我跟你讲，
先卖个关子。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其实看诊断就觉得说，我要看这个老妖怎么表演整套表演。他讲得很认真，然后还有一些手的 pose 啊什么。
那你老实说，精彩度满分十分，你给几分？
我是给十分，因为真的这个表演太好看，我把它定义为表演，因为我不敢真的做。
给自己一个鼓励。
我记得你好像是说什么洗澡要干嘛的吧？
就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慢慢的聊进去，
就说怎么样在洗澡的时候收服男性，
收服男性，要让他体会你好像在帮他擦拭龙体。
为什么他是龙啊？
就要把他当作皇上一样在服侍他。
我觉得你慈禧太后看太多了。
我叫玉兰。
小西瓜玉兰。你有没有跟龙跳舞？
我有，
在他在为国祈福的时候，你去跟龙跳舞。
不是，是他在禁欲的时候啦。
对啊，他就是在佛寺里面啊，他就是用禁欲的方法，然后
他
在祈福、啊、
但他不是在庆祝哦，是他们家里不知道是什么发生什么需要，
不是祈福吗？
不是，是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他需要就是戒色，然后好像吃素嘛。
所以我说你是不是看太多遍嘛？
我没有看太多遍。这是与生俱来的
小西瓜玉兰。
对，
好，那我这就叫你小西瓜玉兰
也可以。
兰贵人。
你杀了我东东。
不是，现在如果有看过慈禧太后的人才懂在讲什么。
没关系，它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片，邱淑贞非常的漂亮，演技非常的精湛。
而且我要讲一个导正观念，就是她其实在演清朝的故事。
对、
就是、
慈禧太后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人。
OK， 对对对对对。今天下雨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聊天内容？
没关系，因为这跟我们的主题符合，好湿好湿。
OK OK， 我们今天要聊的也是啦，因为我觉得 Dirty Talk 真的会让人家变得很湿，
真的。
我想，因为 我们今天要聊的 Dirty Talk 就是呢，其实有些时候你都很喜欢跟人家聊色，但我觉得聊色这个东西呢，真的是无伤大雅。对，因为呢，必须得说，Jenna 是一个这个交友软体使用的重度使用者。
我觉得不要说重度，但可以叫我佼佼者，佼佼者。
你是不是几乎每一个平台 App 你都有下载？
对，然后我也希望接下来的听众，就是如果有涉略到我没涉略到的交友软体，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推荐我一下，因为我发现最近的交友软体都好无聊、
哦。我跟你讲，之前我有一次是因为带团太无聊，我就想说来问一下 Jenna， 我就说，最近有没有这个适合的那个交友软体可以就是推荐一下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说 JD 啊这样子，然后我就下载 JD 来聊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每一个男生见面就是也不是见面，就聊天的第一句话就说约吗？多少钱？然后我就想说这里的人都怎么了？然后我后来才回来问你，我就说这里的人怎么都这样？然后呢，你就说你不是要约炮吗？那是一个约炮的 APP。我想说，
他叫 Just Dating 啊，
那他是叫 Just a Date
哦，是吗？
他叫 It's Just a Date
哦，
对。然后我后来还跟我朋友戏称说，这个根本就是 It's Just Not a Date。 它并不是只是一个
not only for date.
Yeah, it's just not only a date. 它是一个有别的事情的 date. OK,、mm-hmm. 反正 anyway, 就是那个也是他推荐给我的。但是必须跟大家讲，如果哪一天譬如说 Adeline 或是 DNA 爆红，然后有人出来爆料说就是 Adeline 这个人是会到处跟人家聊色讲 dirty talk 的人的话呢，必须跟大家讲说这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怀疑，那个人绝对是我。因为我就是喜欢跟人家聊这些。
哎、欸，我绝对赞成。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光明磊落。如果哪一天人家翻我黑历史，说我是重度使用者，然后跟一大堆男生发生性关系，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自嘲跟勇于承认，这个风波才会过去。
可是如果你身上背十几个代言的话呢？这样要怎么办？
那我觉得就是，我只能船到桥头自然直，因为也不是我自己去爆料这件事情的。可是有些时候，你真的越否认，就越会激起更多水花。
哎、欸，可是我说真的，如果今天哪一个艺人就说哦，他跟很多人约过炮，那又
对啊，那真的那又怎么样？
对啊，他如果今天代言的是胶原蛋白，那他很喜欢约炮，那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
OK, 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有关于代言这件事情，我知道聊说就是每次我在交友软件上面，因为毕竟 Adeline 的工作很少在台湾，所以他们想约那也是后话。但是我现阶段工作压力很大，很无聊的时候，我晚上就是想要来聊几句 dirty talk。然后把这件事情讲好像即将要发生一样，
然后是不是 touch yourself?
就是 touch myself 是看当下的状况如何。
这个要跟妈妈说。
如果也还好吧，干嘛跟妈妈讲？干嘛跟妈妈讲？
这一定要跟妈妈说的、
啊。你以为我搬出来是为了什么？我就是怕有一天妈妈进来我房间打扫的时候翻到一堆情趣用品，我就想说这里有地方可以藏。所以最近妈妈都说：“哎，你带团那么长没有在台湾，你要把钥匙留给我。”我说：“妈妈先不用，谢谢。”我怕他搬到那东西。
不用，谢谢。不用，
不要，不要，谢谢。以上大家可能不了解，我们在学我们家一个邻居阿嬷哦，每次叫他干嘛，他就会说不要，不要，不用，谢谢。啊、哦，反正 anyway 哈、哦，我们再聊到这个 dirty talk 的部分，就其实我觉得啦，聊这个东西当然很看个人的底线如何。有些时候有人会聊得很夸张，就聊那种讲那种真的是非常耻辱的话，如果被人家看见，就会羞于见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快乐的来源。
现在是在问我意见吗？
对，我是问你说你聊 dirty talk 的时候快不快乐。
其实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 re-round down 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对于 dirty talk 的定义不一样。所以你问我吗？耻辱性的话，它没有办法 turning on。
没有，但是我说的不是说你耻辱，是说你们聊天的内容可能被人家看到，还是会多少有点害羞吧。
我会尽量避免被人家看到，因为我个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被看到我反而会很解。
对啊，但是我现在意思就是说 dirty talk 的本质就是它是感觉是只有你们两个人可以知道你们聊过这样的话、嗯、好像被第三者看到是不能被人家知道的一种内容就对了。
对
对，应该是这样。
我认同，但是我可以自己由我来讲出来我们聊过了什么，但是那跟别人看到完整的那不一样。
那你觉得 dirty talk 跟 DIY 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我觉得没有，因为 DIY 是真的有碰触到你要刺激的部位，所以才导致于你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但 Dirty Talk 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你得自己去填补那个想象空间。
嗯，可是我反而跟你有点相反，我觉得 DIY 跟 Dirty Talk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质都会在我压力大、想要释放压力跟我现在就是想要追求快乐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让我得到快乐。
那我敢说 Adeline 的性欲一定很强。
我是啊，
因为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以前就是也很爱做这种事情，但是我后来就是因为在吃一些调养身体的药，所以现在就比较没有什么性欲，甚至是根本就是玩不起来。但是我以前在玩的时候，我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不是抱持着哦，我最近压力很大，而我想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世界上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那我发现这些人往往性欲都很强，因为本来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就很大，那他因为生活压力大，所以他想去做这件事情，他并不是真正的就是哦，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他只是想要一个抒发，就像有些人可能会去打篮球一样。
哦，
对，所以我才发现跟你这样 re 过 round down 才发现、哦、我跟你不一样呢。
所以我的打篮球就是 dirty talk 跟 DIY 耶，
包含就是对啊，
对，因为就是别人讲说哦，运动会让你快乐，但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因为很多人都说譬如说跟真的人做那件事情也是一个有氧运动等等的、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 maybe 在 DIY 或是 dirty talk 的当下还有结束之后，你就会觉得 有一种满足感，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讲，但可能如果要用比较科学的讲法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就是说，其实你如果在你的这个情绪方面想要让你就是变得比较快乐比较幸福的话，你的身体里面本来就是会产生几种，在你在不管是 DIY 或是 Dirty Talk 或者是跟性方面有关的事情，你会产生很多一些不一样的荷尔蒙，然后有三个东西被称为这个幸福荷尔蒙。你有听过多巴胺吗？
有。
你有听过催产素吗？
我只听过催情素。
像是什么？你是说春药这种吗？
我爱一条柴，或者是阴间不能移。
我觉得所有的听众要必须了解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三个都是很喜欢看港片，所以你就会一直听到之类的一些事。这些一些比较奇怪的
扎巴眼呢，我是扎巴眼啊，你是四眼田鸡。
这是哪一部啊？
整人专家，他去买银剑不能移的时候，他要找他以前的 sales， 然后那 sales 就是因为卖这种药，所以就被 fire 了，然后就来了那个四眼田鸡，然后但他也有在卖这种东西，然后那个药就叫银剑不能移。
是不是在那个药局里面的？
对，在药局里面。
哦，我真的，哎、欸，我真的，你这样讲起来，我突然就是 flashback。
我们改天再出一集，我们先继续聊，我们先继续聊。
哎、欸，对，真的可以跟 Daryl 来聊一集港片，因为其实我每次遇到很多人都自称是港片王，你知道，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可以打得了你耶。
我吗？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很厉害。
我跟你讲 ，Jana 是属于那种他把看港剧的东西弄在功课上，他可能是哈佛，我只能这样说。
哦，真的，
因为他在港片很多，
而且是可以当那种口译官，就是电视在播，我可以跟他同步念出来的那一种。
而且我觉得你最厉害的是有些他们是演那种港片的那种比较古装剧的时候呢，他是讲那种诗词那种，你好像都可以答得对耶。
对啊，就是如果我有很认真来看的话。
好啦，我们来鼓励一下 Jana， 请他把精力放在比如说念英文啊，好，或是提升自我。
我们先回到本题，因为我 I'm very excited。
excited 什么？好啦，反正就是说他们有人讲说你要分泌出一些幸福的那个荷尔蒙的时候，其实你在可能你在聊 dirty talk， 或者是你在做比如说 DIY 这件事情，你本来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在你身体里面，它其实就是算是一个这个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当你在譬如说聊 dirty talk 的时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全新的观感体验。对，就像譬如说他们讲多巴胺，其实多巴胺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人在聊，但是多巴胺很多人说其实它有一个反向的激素，就还蛮特别的。因为其实多巴胺这个东西又被人家讲说叫做奖励回路。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就是说假设你在滑抖音的影片的时候，第一个影片很好笑，那你就会觉得说因为太好笑了，所以你就想要再滑第二个影片，所以你就会一直这样滑下去。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呢，如果产生太多好，如果我们先讲说奖励奖赏回路好了，就比如说你今天对于性或是食物或是你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好，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你去做出了动作，那你真的做到之后你就会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当譬如说我对性有性欲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去跟人家聊 dirty talk， 因为我想要在聊的过程中感受到我脑子里面想要尝试的一些很疯狂的一些性爱场景。假设譬如说我曾经有看过警察制服犯人最后在 A 片里面做爱的那种影片，你就会觉得说 Oh my god， 太有趣了吧。但如果有一天如果你在譬如说那个这个教人他们遇到一个警察，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想跟他聊一点 dirty talk。 譬如说他会讲说诶讲不出来，譬如说
是在害羞吗？
譬如说警察他扮演警察，我扮演是一个被抓捕的雏妓。我要讲什么？譬如说他就会觉得说妹妹怎么可以做这种工作。我觉得 OK 因为我现在突然想到说这个录音内容会被全世界的人
没关系放开来，
他可能讲说妹妹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什么的，然后这时候我就扮演一个懵懂无知的雏妓，可能就会说我就是想要钱那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这时候呢警察就要出来教育你，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我曾经在 A 片里面有看过的场景，然后他就以一个警察比较高地位的身份来就是压制我，然后让你要屈服于他这样，然后你就是因为你曾经有这样的幻想，而你现在跟这个人聊天 dirty talk 的时候，他如果刚好是一个警察有达到你这个幻想的时候就有给你这个回馈，那你就会开始觉得很爽这样。可是他们说为什么多巴胺这个东西最被人家讨论很凶猛的原因，是因为多巴胺使用过当就会变成一个上瘾机制，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晓得。
因为当你就是达到过这次就是警察跟你的这个情节之后，你这个部分被满足太爽之后呢，其实你脑里面会有一个平衡的 这个机制，就是说让你不要那么爽，所以它就会开始产生一些抑制多巴胺的一个这个状态，所以你就开始变得比较低落。譬如说你跟这个警察聊完天了，然后开始过一阵子你就没有跟警察再继续聊这个天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低落下来了这样子。
这是真的吗？
对，就是你低落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战胜这个低落，你就会再去做一个比之前还要更夸张的事情，那你就会更爽，然后它就会又再更低落。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
所以就有点像毒品的概念。
对，就是你可能譬如说抽一根烟你觉得爽，但你后来觉得哇，一天抽一根烟已经不够，你就会抽三根烟，或是你抽大麻不够，你就会开始去接触一些更严重的毒品让你更爽这样子。所以他们说其实多巴胺有黑暗面，对，可是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也是会让你快乐，像譬如说催产素。催产素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很多人说在你跟不管是人跟人或是人跟动物，他们最常见就是你跟他拥抱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肢体接触的时候，你会开始跟他产生另外一种层面的情感。譬如说你会觉得被满足，觉得很亲密，然后呢因而来让你就是感到就是被爱或是有爱的感觉，所以他们又把这个东西叫做恋爱荷尔蒙。对，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些人就是不一定要打炮，但是他一定可能譬如说跟这个喜欢的人两个人抱在一起睡觉，他就觉得很快乐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啊。
对，所以你现在可能比较喜欢有催产素这样子、嗯、对。然后再来的话有人讲说也是有一些就是跟譬如说像是血清素这种东西也是比较就是会让人觉得比较快乐，而且在做这些譬如说不管是 dirty talk 或是 DIY产生这些幸福荷尔蒙之后呢，就是你不但会感到快乐，也可以消除你的一些紧张不安跟压力。
你有吗？我没有。
我是觉得譬如说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然后下班回到家，如果真的有 DIY 或者是跟人讲 dirty talk 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会 focus 在你跟这个人 dirty talk 的这个当下，你就不会再去想那些压力很大的事情。而且我说真的，不管是不是我工作上已经渐渐的找到自己的步调，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开始知道说怎么样让自己舒压，然后越来越在那个步调上的时候，我开始对很多事情都不会这么的怎么讲，把它放大来看。就以前我可能如果发生一个事情，我就会开始把很多问题归咎于我自己，但是自从我开始就是也不是自从开始，就是开始我
DIY
对等等之类，或者是我开始找到一些自己舒压的方式之后呢，你就突然觉得哎，什么事情都不是这么的重要了，自己开心最重要。这样，
我是没有这种经验啦。
OK， 因为这部分是比较科学啦，因为不要让大家觉得说我们都一直在讲说性啊什么东西的关系哈。但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多巴胺这件事情的故事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有点开始无聊掉了。那我们来看看，
无聊。
对，我们来讲下一个环节啊。就我觉得 dirty talk 这个东西的本，
我先解释一下，是真的无聊。因为当你真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跟这些东西毫无关联，就是爽一个字就好。爽。
可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会爽啊？因为你知道很多这个科学家都说，你每次大吃大喝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譬如说你吃巧克力蛋糕的时候，你不是因为吃到巧克力蛋糕是爽，是因为你吃了巧克力蛋糕之前，你脑内里面就有多巴胺告诉你说你现在就想吃甜食，然后你真的吃了甜食之后呢，你就是满足到那个多巴胺释放出来的讯息的之后，你才会爽。
可能太专业了，所以我还是觉得兴致缺缺。
哦，好了，那我们直接来聊 dirty talk 啊。
对，我们直接进入本题。
我觉得耶，你这样让别人很无脑，不要这样子。
没关系，等你们听完我的分享之后，你就会觉得，哎，他看似无脑，但是他也玩的蛮多的哦。
好啦，反正我就是觉得呢 ，dirty talk 在玩之前，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叫做基本原则，大家要先就是掌握住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你跟一个人，毕竟跟这个人不熟嘛，除非你是跟你的男朋友 dirty talk， 你们两个双方都很知道对方的底线啊，或是对方的这个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含义是什么，那我觉得那就无所谓。但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在网络上交友，那你有时候真的是想要追求一时的快感，你可能会跟这个人先用 dirty talk 来了解一下说你们双方关于这方面是不是有合拍的这样。那我觉得在聊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基本原则，那这边 Adeline 呢就找出了三个基本原则让你来就是听听看，说你觉得这个基本原则是不是值得被遵守。
我比较想要先听 Adeline 的基本原则。
我的基本原则就是放开来聊，不要给我这边装避俗，我不喜欢。 就是因为今天大家上来好，就像好，我如果今天我是后知后觉才知道哦 ，JD 是一个约炮软体的话，那就算了。我不喜欢那种一开始就说哦，我也是一个可以聊色的人呢，不不之类。但后面你开始跟他聊色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点好像有点退缩，或者是会说，哎、欸，你讲这样很夸张，哎，你真的可以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干很难玩呢、欸，我喜欢，就我觉得已经双方有点默契是要开始 dirty talk 的时候，那你就直接放开来讲，不要讲一讲，好像变成是我是一个他妈。大骚货，然后你就在那边一直讲说什么什么，哎、欸，不要聊这个啦，什么我想说，
我了解，就是有点妖怪给塞里，
对，对，我就觉得说不喜欢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基本原则是我个人觉得有需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的。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你在跟一个人聊 dirty talk 之前，你要搞清楚双方的本意，譬如说像。Adeline， 我就是一个很常不在台湾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就会讲清楚说我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很少在台湾 ，which means 我就是没有要那么快跟你约出来的意思。而且我这个人有一点被害妄想症，我很怕被别人杀，你知道这件事吧？
我知道，
就是我就觉得说，今天我如果没办法跟这个人百分之百确定说他一定是一个正常人，我就不敢跟他出去这样，所以我就是没有想要再聊两三句的时候就说，哎，约吗？我说不喜欢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要搞清楚对方是不是只想跟你聊 dirty talk 而已。
嗯哼。
对，那我觉得有些人更可怕的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呢，人就是很容易在这些过程中产生刚刚讲那几个荷尔蒙。那我觉得最有趣就是催产素这个东西，因为催产素它本意就是呢，你跟人或是动物有就是这个社交或是其他方面的肢体接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语言方面的接触，就你会产生跟这个人有另外一层面的情感。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标准典型的所谓的晕船。就你知道，因为其实有很多人讲说，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地方是，男生更能把性跟爱分得很开，但女生比较难。女生有时候会觉得说，性跟爱会合在一起，或者说你因为跟这个男生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觉得好像应该后面会产生一点爱意。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今天跟一个男生在交往上面认识之后呢，你不能了解说，哦，我只是一个想打炮的人，或是我只是一个全餐男。你知道什么是全餐男吗？全餐男就是他既想要跟你维持炮友关系，可是他平常还是会想要跟你聊一下天，说早安在干嘛
啊？就是要做就做全套的意思。
对，他就是感觉是跟你是一个情侣的一个模式，然后也是要打炮，但是他最后可能如果你真的认真问他说，哎，所以我们也是有在交往吗？他就说没有啊，我们就是炮友这样。可是他什么都要，他要有情侣的感觉，然后又要有约炮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女生没有搞清楚，她可能只是一个想约炮的人，或是她只是想当一个全餐男的时候，那女生如果跟这个人开始有一些 dirty talk， 导致她觉得哎，跟这个男生好像有一点另外一方面的情感，然后真的也有约出来打完炮之后呢，可能就很容易变成晕船。所以我觉得搞清楚对方的本意是很重要，在开始玩 dirty talk 之前。
嗯，我觉得很重要，但我想要带到刚刚那个话题，如果听众有任何遇到全餐男然后非常痛苦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这种男生通常呢，都只是把自己伪装成那种样子。其实久而久之，他们自己也会晕船，因为通常他们是不会做到全餐这种地步的。
你是说全餐男有可能他最后也是会其实爱上这个女生吗？
对啊，我遇过很多的都是一开始讲都是这样讲啊。可是你看哦，如果今天真的一个性爱分开，因为像我就是性爱分开，你是性爱分开吗？
我觉得我要先讲清楚，我如果不讲清楚，我很容易混在一起。
我是不用讲清楚，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就是要分开来。我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被我分在哪一类的人。那可能是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我自己的个人观感立场比较重。可是我通常也遇到很多那种就是全餐男，然后呢，你就是不要把这个关系说破，你就是一样继续跟他保持这种关系，然后一样的就是正常的 having sex， 最后男生都会晕船，只是他们有没有表达出来而已。
真的假的？
真的，我的经验告诉我都是这样，身边的例子也都是这样。他们还 po 文说怎么办，开始对这个炮友有点晕船，但我不敢开口。所以其实男生女生的思维都差不多。
哦，
科普科普。
没有，因为你知道有一些男生他真的很明显把你当炮友的，就是他只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找你。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其他时候他不会找你。那这个就算很明显，就是你自己要很清楚这件事，你不要自己在那讲说啊怎么。最近几天都没有密我，就是人家就是把你当成那样子的人啊。
对啊。
但是如果今天你遇到，不然遇到全餐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必须要自己好好的去处理这件事。
就是就像是一场游戏一样，谁先说破谁就输了。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爽，你也快乐。
哦、
嗯。然后你最后就有可能获胜。记住我的话，广大同胞们。
哎、欸，我觉得感情没有什么谁赢谁赢谁输。
没有。这样子的关系当然就不能称之为感情啊，可是你就是晕船了，所以我用感情用你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啊。
哦、
你不能输姐妹们。 girls，
不要对着麦克风大吼。
好，继续继续，一直偏题，一直偏题。
这没有偏题，我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说，就是有些人在得了以后之前，你可能会因为不小心产生了一些催产素之后，你就会觉得跟这个人是另外一层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其实 Dirty Talk 是非常私密，会讲到很私密的事情，就是可能会讲到类似一些说什么哦，比如说我真的好想要现在跟你见面，然后被你怎么样怎么样或什么之类的，就你感觉好像跟这个人已经有进一步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就是毕竟如果今天是男女朋友交往，然后你第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在还没有了解对方的这个感情下，虽然现在很多素食爱情，但你在可能没办法很理解对方的底线之前，你可能不会讲这么亲密。可是因为就是因为你跟他是网友关系，你就觉得也不一定会见面，你就会讲得很夸张。那讲得很夸张，如果又刚好中到对方的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关系有点上了一层楼。但你在上了一层楼之前，我觉得你应该要搞清楚说，你今天是想要用什么样心态跟这个人聊 dirty talk。
我觉得你的基本原则跟我的基本原则也不一样。我的基本原则就是，我根本都不用去管你刚刚讲的那些，我就是直接跟你开聊。然后呢，我的基本原则就是拿一些禁忌词不要讲。就是如果你想要继续聊这种 dirty talk， 然后继续玩下去，哪些禁忌词最好不要讲，因为讲了我就不想玩了。
那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讲的下一点的基本原则，就是对方的底线要搞清楚。对，因为你知道有些 dirty talk， 我个人觉得啦 ，dirty talk 都带有一点点 SM 的感觉，就是它必须是一个很刺激、很火辣的内容，所以它可能就会讲一些那种命令式的啊，或是比较羞辱式的啊，或者是那种比较让你有一点这种情趣的一种耻辱感的一些内容，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你在讲 dirty talk 之前，你要先了解他能不能接受这个字，因为你知道有些人是可能轻度 M 的，轻度 M 他可能就连被人家讲小母狗他都没办法接受，他觉得这个太羞耻，对。但是你如果遇到重度 M 或者是就是稍微比较 M 一点，像是我这种的，我可能就觉得我还算可以接受这个字，所以我觉得你要先了解对方能不能。所以你是不是因为被别人，
我是轻度 M，
所以如果别人叫你小母狗，你就不行，就对。
我会觉得你在攻三星。
那如果他说小母喵这样，
我觉得小猫，但是你不用特别在那边就是什么小母啊、小公啊什么，就是不用特别去划分什么东西，然后划分，然后最后再用一个动物去形容它，我就会觉得有点。你太无聊了吧？
不是，可是因为你知道 SM 就是这样，因为 SM 就是要有一个我是上你是下的一个感觉，所以他觉得他就是要他在如果你是 M 的情况下 ，S 就是会想要把你形容成一个就是很容易发情的一个很骚的模样，所以他就会讲你是母狗。
可是如果你要讲 SM 的话，我更沉浸于我绝对是当下的那一个人。可是你真的不用太多废话，我希望你在上，然后你所执行的每一件事情都直接用行动来做。然后我就是有点被你半强迫这样，但是我觉得多余的言语真的大可不必。duck，
那我不要讲了，白痴啊！
就是做这种事情，你哪那么多废话？我就会觉得你 A 片是不是看太多啊？
哎、欸，可是我说真的，那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女人的女人，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听觉动物。他如果讲这些话，我会真的是瞬间爽。
那如果是情话绵绵嘞？因为我遇过很恶的。
我觉得情话绵绵会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点，并不是在于这些东西内容让我很恶，是我觉得点是在于我跟你没有到这么相爱的程度，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哦，对啊，这种我就觉得没办法。可是有一些人的 dirty talk 也是那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去界定到底何谓 dirty talk。
可是 dirty talk 就是要 dirty 啊！如果你今天跟人讲说，哦，我真的好爱你，你真的好棒哦，你真的长得好可爱。
没有好、
啊，
那我们就讲文化差异。如果你哪天、啊、像我之前就遇过一个，在过程中他就这样子叫爸爸。我真的是干你娘！
我跟你讲，叫爸爸这个东西不是情话绵绵，叫爸爸这个是他以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底线没有搞清楚，就是可能譬如说，
好，那老婆舒服吗？这个我也不行哎、欸，
我觉得这个就是称谓上的问题。我跟你讲，好，我们先回到刚那个叫爸爸的、嗯，我的底线就是不要给我弄到牵扯到家人，因为我觉得很恶心。我跟你讲、
okay.
，Pornhub 上面很多影片啊，那我看标题我就完全不想点进去，就那种什么什么什么，
哎、欸，独自一人。
没有，
你有看那广告吗？对，老司机您知道，独自一人来享受一个能在40秒内让你射精的游戏吧。
对，就是那个，然后广告要看完之后才可以按，就是
对，才可以按那个 skip AD。
可恶，
她是你妹妹，你要选择操她还是跟她说说话？
哎、欸，我跟你讲，这种就是在一刚开始就让我整个冷掉，就是
我知道这很恶啊。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 Pornhub 上面很多影片一开始的内容就讲什么step brother fuck me， 我想说我不要被 step brother fuck， 我不要被继哥哥 fuck， OK， 我不想。 这时候 Daryl 的脸就会跑到我的脑海里面，我觉得手机关掉在睡觉。
可是 Daryl 不是你的记歌啊，
但他就是歌啊，我就觉得说滚啊！而且 by the way， 我跟你讲，刚刚在家里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 Daryl 他跑去冰箱那边开那个冰箱门，嗯，然后我转头看他一个瞬间，他的发型非常像那个妇产科医生蔡医师，你居然不知道他是谁？
我不知道，
他就是那个说什么挑战一口吃鲑鱼，不行。太大了，欧系那个啊，
我没有看过。
你不知道，我等一下点给你看。他发型跟他整超像，然后我刚才家里笑了快十分钟，我真的差点死掉哎、欸、，very 好笑。
你等一下点给我看。好，我们先继续。
好 ，anyway， 反正我就是觉得呢，你要知道对方的底线。像我就是无法接受家人被带入到 dirty talk 里面，因为我觉得很恶心。嗯，对，因为你讲说叫爸爸的瞬间，我就真的当下我脑中里面就会有我爸的脸，我就觉得说。可以暂停了，可以暂停了。
哎，可是不得不说，虽然我很抵触这种叫爸爸这种东西，可是我同时也蛮想要去大陆择偶看看的，因为我觉得大陆的男生我都蛮喜欢的。
是哦，像我之前就遇过大陆的司机，没有，他只是长得帅而已，但是我跟他没有怎样，他只是长得帅。
他怎么样？他怎么样？
他就是长得一副是那种《强奸二之制服诱惑》里面会出现的人啊。
你说那个？倒挂金钩的那个吗？
就是
那个男的叫……
我跟你讲，就是
那个铃铛的那个叫什么？
我忘了他的名字啊。陈浩南。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陈浩南吗？
不是郑浩南，
郑浩南
他姓郑，郑浩南。
我跟你讲，不是他，就是长得很像是那样子的人。最可怕的是，因为你知道，以前我在带中国团的时候，我是当领队嘛。领队你会坐在那个位置，是导游在讲他的话，但是你就坐在那边，就当做你是客人而已，因为你只是个领队这样。那我坐在那边。坐那个位置的时候，我斜前看是可以看到司机在开车的。他平常就是没有在开车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样子嘛，就已经让人家就是足以幻想一些事情了。而且他又很高，
壮吗？
壮又高，嗯，浓眉大眼，然后抽烟，
来一下，
帅爆那
个，来两下。
然后重点是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开车的时候会戴眼镜。
你说墨镜吗？
不是，是那种眼镜，那种斯文的眼镜，
斯文败类。
我就是那种有那种反差感，就觉得说哇！但是我就是没有跟他讲过啦，就是但是如果哪一天我跟司机 dirty talk， 但没有要干嘛，司机 dirty talk， 我可能会跟他讲说，其实你开车戴眼镜的时候，我觉得很想被你干。
我会说戴着眼镜嘟我，
要不然就会说客人都下车的时候，我会追着下车。
我们一起检查车上的安全设备，
我们一起检查车上有没有掉下一堆垃圾，越讲越歪。我们一起擦那个车窗。
请问刚刚是口吃吗？
对，
刚刚在想台词吗？
我们一起。
现在车上都没人，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身体状况吗？
那你也帮来最后一排看一下，我这边看到有一些怪东西，我自己先在最后一排躺着。
明明现在是冬天，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下面好温暖？好啦，继续啦。
车外好冷，我不要下车。好啦，反正就是我觉得对于要有一个底线，因为有些人真的不能接受那些字眼。嗯、但因为像我算是还蛮 M 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在如果对方已经可以看穿我，就是知道我是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在用这些字眼称呼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快乐。
嗯，
对，像譬如说人家如果叫我什么骚母狗啊，或是骚货啊，对啊，
我是不行。
而且我曾经就是清醒过来之后，我就发现。他们有些人用的字眼都很严重，是真的是可以去告他那种。
对啊，
他会用一些类似说什么妓女啊之类的。
嗯，这个我就不行。
但是我会当下我会觉得很快乐，可是我觉得快乐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在那个情境里面，
妈妈会很难过的。
我跟你讲，温里长讲过我什么，你知道吗？曾经我跟第一任男友交往的时候，然后当然就是会跟男友出去玩啊、过夜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回家的时候，你知道说什么吗？他说。去给人睡免钱，你这样根本就是慰安妇，我整个气死。我整个跟他科普什么是慰安妇，然后讲到他哑口无言，还跟他讲说你以后禁止再给我用这个字，因为别人会觉得你没有文化。然后呢，那些真正当慰安妇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很过分，然后我就一直骂他这样子。反正 anyway 就是不，而且我跟你讲，我其实有跟他讲过一句更过分的话，我就讲完之后，我就直接跟他讲说，大家都是过来人，你不要
看你，
大家都是过来人。跟外国人交往，然后跟外国人打炮，大家都是过来人。
然后呢，他一样哑口无言。
对， 他不知道讲什么，他没有，我觉得他讲出 We are who 三个字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说错话，
对，他自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对，
okay,
因为毕竟他那个年代一定有经历过有一些人是慰安妇，对，所以我觉得他后来才知道说、嗯、啊，不能这样讲人家，因为人家还是不愿意的。
好，继续。
好 ，anyway， 反正我就是觉得呢，这个对方底线是要搞清楚了，而且我觉得顺便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 SM 对话的这个快感来源，因为其实有时候别人就说，像你之前就会讲说，为什么你被人家叫母狗你会爽啊？到底是爽在哪里？其实我后来看到有一个人分析有关于讲 SM 话到底为什么会有快感，我就觉得他讲的还蛮对的，就是我好像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因为呢，有些人会觉得说 SM 就是可能比如说 S 讲出来的话会羞辱 M 嘛，可是有些人会一直把羞辱跟辱骂当作是一个同样一件事情。
嗯，
像比如说如果讲说你这个妓女，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辱骂。可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辱骂可能是在你 SM 过程中你要羞辱 M 的环节中必须存在的一个事情，可是它也可以不必要。可是为什么我会听到这些话会觉得很快乐呢？我觉得是因为当我知道我是 M， 然后我也让对方知道我是 M， 然后对方也接受我是 M 的时候，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对我是一个称赞，就是说他认同我是一个 M 的地步。像譬如说他讲说一定不会说母狗，他会讲说我的小母狗，他因为有一个所属，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并不是被羞辱，我是被这个人认同我是他的，
被赋予一个特别的称号，而且是他的。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哦，这不是羞辱，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满足感，因为我内心也希望就是被 M， 所以我就觉得他在这样叫我的时候，我会觉得还蛮好玩的这样子。对，所以我并不是喜欢被羞辱，但是你能不能接受被打脸？
我没办法，
我会
动手，我直接翻脸退房。
不是这样 ，check out， 小姐提早 check out， 然后电话挂掉，
直接退掉啊！
302房提早 check out，
动手我直接生气，
当然不是踹啊，或是打肚子那种，
打巴掌我也不行啊，
轻打你也不行。我跟你讲，这个
轻打可以，但我就不会有任何快感
了。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我曾经有跟 S 讨论过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说他们有时候想要试探对方是不是 M， 因为对方可能不会像我这么的坦白说，哦，对我就是 M 这样。然后就是对方就是有试探过跟人家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轻打别人的脸。他说如果真的不是 M 的人，会立刻翻脸。
对啊，
就是会立刻脸
立刻翻脸，因为我觉得打脸是一个真的是践踏别人尊严的一个举动。
如果今天是跟朋友吵架，他打我一巴掌，我会气烂。但是如果是在玩 SM， 被小打一巴掌，我会觉得蛮好玩的。
我不喜欢欸。
Okay.
好啦，我分享我一个经验，因为我发现国外的人啊，台湾现在开始也蛮多这种，但我之前都是听到是国外的。然后我自己的经验是国外的，就是，就是有一次，
怎样音调不要换变调？
有一次我在玩 XX 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刚
哦。
帮我逼。好，反正就是有一次我在玩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后面嘛，然后那个人把我的屁股当太鼓达人在打，我其实蛮不开心的耶。我真的蛮不开心的。那你喜欢被打屁股吗？
我喜欢啊。
我完全 get 不到爽感
耶。可是如果是太鼓达人五颗星那种，是很多
不是不是，因为他因为我就是无感，所以他可能第一下或第二下这样啪啪，我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嗯，
然后可能他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更多，所以他最后就啪啪啪啪啪，然后一直打。那我就觉得够了吧。
那他是打那种橘色的还是蓝色？
就是没有是红色，红蓝都打。我就觉得我就是他只要是我屁股的那个范围他能打他都打，然后他就不管大小力，反正他就是一直打。那我就觉得好像偏题了耶。对，我完全 get 不到那个爽感。所以你是觉得打屁股很爽的？
但是如果他是当太鼓达人打我可能就觉得说这样有点让我分心。
他当太鼓达人当然是因为他可能就是觉得怎么通常都会有反应的，怎么这个打下去都没反应，是不是我打得不够？对，可是我是真的要讲，就是你那一下不管有多大力或什么的，我都会觉得好无聊，干嘛？
因为被打还蛮爽的其实。而且你知道其实有很多那我觉得你可能根本不是 M
没有，我很 M 真的，但是我的 M 就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你真的不要用命令式的口吻去讲说我要做什么，或者是你现在怎么样，你就是直接做，然后我 get 到，然后我也喜欢去接你的球的这种概念，但是我不喜欢你命令我。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很 M 啊。就是我
可是 M 这个真的是定义在被命令被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被命令被羞辱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有测过网络上的那个测验题目，我测出台湾狗语，先生先生，我们要加水。我测出来我的答案是重度 MM。
哦、嗯，我是没有测过，但我是单纯以大家的经验分享，我会觉得，哎、欸，好像你没有那么 M。
没有，而且就是跟我发生过的男生也都说你真的很 M。
没有，可是因为像比如说你讲说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把你比如说压倒啊，或是怎么样这种的、嗯，这种好像大家都可以接受，因为是突然有一种比较强烈且霸道的爱，这样霸道的。
哎、欸，没有哦，有一些人是会被吓到，甚至是就不喜欢，就不要玩了。
那可能那些就是跟 M 完全没有边啊。但是我呢，我会觉得我很 M， 是因为你那些我都可以接受，甚至我可以接受我刚刚讲的。我之前有人别人有，之前别人有问我说你真的很 M 吗？然后我的回答也是会让大家吓一跳。我的回答就是只要不要流血，我都可以。
可是我跟你讲，那我真的觉得可能就是你们角度问题，因为像我的同事也有一个跟你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怎样？
就是他
不要流血都可以。
对，然后甚至是超喜欢被打巴掌这样。然后可是我们一票。M 的这些人，我们听完之后，我们真的可能我们不是你们，所以我们真的全部都觉得，哈，太夸张了吧？这样，
哦，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们真的，就是因为你们就是那种阶段的人，所以你们不会觉得这样怎么样。可是我们不是的人，我们真的会有一点觉得，哈，刚才凶悍。
嗨，我是 DNA 的 Daryl， 想知道更多、更精彩、更劲爆的内容吗？请锁定下礼拜的史上最强 DNA。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拜拜。